今日读嘅经文系喺呢个一章26至到38节，呢个路加福音一章26至38节，请听我读出。到了第六个月，天使加百列奉神的差遣，往加利利的一座城去，这城叫拿撒勒。到一个童女那里，是已经许配大卫家的一个，名叫约瑟，童女的名字叫玛利亚。天使进去对他说：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安，主和你同在了。玛利亚因这话就很惊慌，又反复思想这样问安是什么意思。天使对他说：玛利亚，不要怕，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他要为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把他祖大卫的位给他，他要作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玛利亚对天使说：我没有出嫁，怎样有这事呢？天使回答说：圣灵已临在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任备你，因此所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况且你的亲属以利沙伯在年老的时候已怀了男胎，就是那素来称为不生育的，现在有孕六个月了。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玛利亚说：我的主，我是主的使者，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天使就离开他去了。今日正道有叶少斌传道，题目是母亲节边个蒙大恩。将时间交给 Pastor Stephen。
各位弟兄姊妹早晨，每一个星期能够在这里见到大家是一个很开心的事。在这个疫情呢，好像现在慢慢都稳定下来，因为很多人中了嘛，其实病情就比较简单，或者是没那么严重，而且又康复得快。市面大部分呢的生活呢都好像回复回以前那样，去酒楼餐厅都好像没什么社交距离这样。在这个疫情的里面呢，就有很多的行业受到影响的。但是又相反，有些行业就很蓬勃，例如就是因为人少了出街，就可能多了就是网上购物，所以物流业的工作量就增加了很多。在这方面工作的朋友，他们的任务或者他们的工作就是要将那个包裹就送到去收包裹的人的家里面。不过我都试过，有个送递员呢就通知我，就说任务完成，还send埋张相给我睇添。其实你知道现在即包裹到门口要立刻出去收的嘛，如果不知道不会被人拿走的嘛。于是我即刻出去门口睇睇，咦，唔见喎。再打开张相睇睇，不是我家来的喎。咁即刻就通知这个购物平台，即购物网上购物平台啦，就说送递员送错了地方，我收不到货。咁他们就都很好，即刻你会发返件货给我。咁亦都试过呢，我邻居的包裹呢就摆在我门口，咁我就攞返过去给他啦。其实即好明显呢，就是即这些嘅送递员呢，我唔知佢哋係因为睇错地址因为是事事淡淡求求其其送了货就算了。总之他们没有将那个包裹送到去收包裹的人那个门口上，他们没有做到他们的工作，没有完成到他们的任务。幸好 即係呢啲事情咧，就唔係成日發生嘅啫。即係大部分送遞員咧，都係能夠將嗰個包裹咧完成咗佢哋嘅任務嘅。嗱，當然啦，送包裹呢啲嘅使命咧，就相對容易，唔係用好多時間去完成。但係如果要用一生去守護同埋實踐一個個使命，咁又點咧？嗱，今日母親節，我哋從聖經睇到一位用佢一生去實踐使命嘅媽媽。今日我哋读嘅经文，呢位母亲玛利亚，佢被神称为系蒙大恩嘅女子，佢就系用咗一生去实践神俾佢嘅使命。嗱，我希望我哋今日从佢嘅身上里边学习到同埋实践使命，有两个好重要嘅生命质素嚟帮助我哋去思考、去反省我哋属灵生命系点样。第一个就系认清神嘅能力。而第二点就是认清自己的身份。先讲第一点先，认清神的能力是在第26至37节。在我读初期教会历史的时候，其实玛利亚是被称为是上帝的母亲。希利文 Theotokos， Theo 就是上帝， Tokos 就是分娩的意思，所以簡單的翻譯就是上帝的母親。不過呢，這個稱呼不代表瑪利亞是用某種形式是在神之前已經存在，又或者是他創造神。這個稱呼呢，是因為初期教會他們認定耶穌基督的身份是三一真神聖子耶穌，所以 Theotokos 這個的形容呢，是只形容瑪利亞生了一個上帝。不過中文從英文簡單的翻譯呢，就是上帝的母親。但是這位上帝的母親呢，一點都不容易做。在第26至第28節，到了第六個月，天使加百列奉神的差遣往加利利的一座城去，這城名叫拿撒勒。在新約聖經時期呢，拿撒勒是一個不起眼的地方。馬友祖牧師博士在《分解真理的道》裏面有提到，有歷史學家指出呢，就是拿撒勒是羅馬軍的住房城，裏面有一個很出名的紅燈區，所以呢，因為這樣的原因呢，裏面住的人呢，常常呢就被外面的人呢是看不起的。同埋咧，馬友祖牧師都指出咧，就話引述咗一位已故嘅猶太學者佢嘅研究，佢話當時咧盛傳嘅一句説話就係咧，耶路撒冷城咧就多係一啲學術研究嘅人，而拿撒勒咧就係多笨蛋。咁可想而知咧，耶穌被稱為拿撒勒人耶穌咧，其實係啲人睇唔起佢啊，亦都唔怪得。当耶稣去呼召腓力的时候，腓力走去找拿但业，就告诉拿但业，喂，摩西在律法书上面所写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位就是尼赛亚，我们预见了，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拿但业的反应是什么？拿撒勒都有些好东西出的吗？那我们就明白为什么他这样问，为什么这样说。玛利亚就是在这个被人看不起的地方里面居住，他是一个小小小小人物。天使加百列进去跟玛利亚说，他说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安，主和你同在了。我们先不要看玛利亚的反应先，什么叫蒙恩有福呢？对一般人来说，可能蒙恩有福的意思就是得到眷顾啦，例如在工作场所里面有人眷顾你，有上司的眷顾，即是说呢有人照住你，即是可能你做事做得不好，上司不会责难，甚至乎上司不会派些猪头骨东西给你做。而在工作，而在日常生活的里面呢，有人眷顾，可能就是有人常常关心我，来探我，问候我，帮助我这样。蒙恩有福一般都我们理解就是开心快乐，是很正面，顺境，是有好处这样。不过 瑪利亞的反應就比較特別了。大多數中文聖經的翻譯都翻譯為驚慌，可能跟第三十節加百列跟瑪利亞說你不要怕不要害怕有關。不過驚慌這個希臘文原本的意思是叫困惑，是困惑的意思。所以有些英文譯本，譬如新美國標準譯本，它譯作是 perplex， 或者是新 NIV 新國際譯本譯作就是 troubled， 苦惱。所以如果我是解做困惑或者苦惱，瑪利亞在這裡反覆思想這樣問安是什麼意思，跟他有什麼關係呢？那我們就容易明白了。其實瑪利亞是很聰明，是聰明女的。他知道天使加百列不會無端端走來找他的，無事不登三寶殿嘛，是吧？瑪利亞困惑的原因有兩個。第一，在公元前四百多年左右，當舊約先知馬拉基完成了最後一卷的先知書馬拉基書之後，跟著再沒有先知出現，也沒有神的啟示，整整個四百多年是一個靜默的時期。所以突然之間有天使出現傳達神的旨意。在這裡請你容許我拉一點點講先。天使呢，這個詞呢，希臘文另一個的解釋呢，是 messenger， 是使者。什麼是使者呢？其實就好像上個禮拜唐牧師跟我們說，我們是陰差大神，每一個信徒都是陰差大神，是 messenger， 是傳遞神的信息。不是只是牧師傳道長老是 messenger， 是每一個信徒都是 messenger。 回來經文，四百多年沒有神的啟示，現在突然之間個 messenger 加百列出現傳遞神的訊息，瑪利亞知道一點都不簡單。當然現在我們看聖經就知道messenger 加百列去找瑪利亞之前就已經找了他的親戚以利沙伯了，但是當時瑪利亞不知道嘛，當時的時代不同我們現在這樣，現在有些什麼事情發生，可能我剛剛現在講完道就已經有一條 link 立刻按那個香港人已經可以看到了，已經是你發生什麼事，你可以打個短信，然後拍張照片立刻傳送出去，遠至香港、英國、澳洲甚至南極都收到。但是對於瑪利亞來說，況且還有一件事，就在一章二十四節那裡說，他這些日子以後，他的妻子即是撒加利亞以利沙伯懷孕之後就隱藏了五個月。所以對於瑪利亞來說， messenger 加百列的出現是神靜默了四百多年之後的，是第一次出現。瑪利亞第二困惑第二個原因呢，可能是根據聖經的記載呢，加百列只是在舊約的但以理書第八章和第九章出現的。我們估計 瑪利亞熟讀這個舊約的書，當時以色列亡國被掳到巴比倫，加百列向但以理指明末後要發生的事，特別在第九章的二十四至二十五節，是指到有位受膏者尼賽亞的出現。瑪利亞可能意識到神的旨意，救贖主尼賽亞要在 此時此地出現。他反覆思想神的使者出現傳遞神的使命或者傳遞神的信息跟我有什麼關係？我只是一個住在一個人看不起的地方，是一個小人物來的嘛。果然 messenger 加百列跟著傳達神給瑪利亞的使命呢，一點都不簡單。所以呢，加百列在第三十節叫瑪利亞不要怕不要怕。加百列不是因為瑪利亞對於他的出現和問安照中文聖經的翻譯是驚慌叫他不要怕，而是加百列之後要傳達神的使命對於瑪利亞來說將會很震撼。所以呢，加百列就叫定瑪利亞你不要怕住先，當然震撼了，因為瑪利亞要做什麼？未婚媽媽嘛。第三十一就是三十三節，你要懷孕生子，可以給他起名叫耶穌，他要為大，稱為至高者的兒子， 主神要把他祖大卫的位给他，他要作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神呼召玛利亚，先不要说他要生一个神的儿子尼赛亚，是王，是救赎整个的以色列民族和这个世界。不知道玛利亚会不会想呢，加百列，你没有找错人啊，我是一个小人物来的，我虽然叫 Steven 啫，教会仲好多个 Steven 噶。嗱，前边有个 Steven Mark 坐前边，你揾佢啦，唔系我嚟噶，系咪啊？对唔住啊 ，Steven 啊。第二，未婚妈妈，嗱，我哋又先唔好讲有冇可能先。未婚妈妈当时嚟讲咧，因为其实玛利亚咧跟住喺第34节咧就已经问啦，我都未出嫁，点样可能会发生呢？未婚妈妈其实在当时来讲呢，是社会不容许的，即不只得现在的社会啦，有时候呢在社交媒体里面见到有些人 post 一些结婚照，叫双喜临门。什么叫双喜临门呢？就是有了 BB 之后呢，然后才结婚。现在的社会就越来越接受，但是对基督徒来讲，我们要留意圣经的原则，圣经的吩咐，所有在婚姻以外的性关系都是不合乎神的心意，是罪来的。但我们又要留意，我们对罪是不容忍，不能够容忍，不能够接受。但对于人，我们就要爱护，我们要关怀，我们要帮助。而在玛利亚的时代，未婚怀孕，根据犹太人的传统或者那个规矩，是会当为是一个的淫妇，是要用石头钉死的。所以玛利亚是面对死亡的危险，因为你告诉人听童女怀孕，不要说当时没人信，我想今时今日有人告诉你听是童女怀孕，我们都未必会相信。神给玛利亚的使命是要生一个神的儿子，又要面对社会的责难，甚至死亡的危险。有时神给我们的使命呢，是超过我们所想象的。所以加百列未讲之前呢，就叫定玛利亚，你不用怕，因为神，因为你在神面前已经蒙灯了。面对神的使命，会怕、担心、彷徨，都是很正常的。甚至乎呢，我们可能有的反应呢，好像玛利亚这样，会问怎可能会发生啊，我都未嫁，我们会问怎样啊，how，跟着下来会怎样啊，跟着来会发生什么事啊，甚至乎我们的脑会即刻去盘算究竟怎样可以不用做，很忙啦，很多事做啦，我不懂啦，我没时间啦，我要照顾这个照顾那个，给些有经验的去做啦，给些后生的去做啦，很多的原因。其实神的使命，神不会强迫玛利亚一定要接受，玛利亚可以选接受还是不接受。如果不接受，他就继续他的生活，他有他的忙碌咯。Message 着加百列回去禀告神，玛利亚 says no。 面对神的使命，天使回答玛利亚，不是怎样 how， 是哪个 who。 第35节，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任备你，因此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基本上天使没有回答到玛利亚的问题怎样成事敲的，反而天使是引导玛利亚将他的视线从困难、不可能、危险自己的身上转移到三一真神道，圣灵、圣父和圣子， who 哪个的上面。当我们遇到一些有大有困难的事情的时候，好像我们往往的注意力都集中了在那件事情的上面，又或者放在自己身上，自己怎么惨啊，怎么辛苦啊，怎么难过啊，怎么挨下去啊，怎么找些办法去解决啊，这样。祈祷求神，好像祈祷的重点都是摆在那件事情的上面。我们看圣经怎么教导我们。诗篇27篇，可能好细，啲字好细只字唔紧要， 大家完咗崇拜翻去打开圣经望一望诗篇二十七篇。其实呢篇诗篇对我嚟讲都好大嘅安慰啊，因为当我细女出世嘅时候啊，有一个好紧急嘅情况啊，咁所以我就去咗医院，喺产房门口等待嘅时候，就系呢篇诗篇俾我个安慰。我个细女中间个名都系由呢度嚟嘅。嗱，传统圣经学者认为咧，诗篇二十七篇咧系大卫早年被扫罗追杀嘅时候，为咗逃命啊，曾经住过山洞啊，又或者住在山寨里面，甚至乎因为自己不能够照顾爸爸妈妈，要将他交托给摩押王去照顾和保护。虽然大卫面对流离失所，面对死亡的威胁，但大卫祷告的焦点是在神道。在成篇诗篇十四节里面有十二次提到耶和华的名字，还未计那些神啊、求你这些的字眼。其实不单止是这一篇的诗篇，很多诗篇里面的哀歌，哀歌就是诗人面对苦难的时候向神的祷告。大部分哀歌的有个共通点，就是一开始诗人向神的祈求，然后跟着就跟神讲他所遭遇的困难。但全部大部分 的诗篇到最后，就是诗人能够从那个的哀叹那个困难的环境里面呢，转向神，然后倚靠神，肯定神，凭着信心肯定神那个恩赐，然后赞美神。诗人在诗篇里面的祷告的焦点是在神道。天使加百列不单止叫神叫玛利亚聚焦在神身上，原来在我们身边环境里面，无论我们遇到的人或者是事，例如弟兄姊妹他们经历神的分享，又或者在我们人生的轨迹里面，原来神往往都在我们身上成就了很多事，很多的事情去显明他的能力，以致叫我们不用怕，我们只管去踏前一步离开我们的安舒区。加百列告诉玛利亚，就是他的亲戚以利沙伯，虽然年老，人家说已经他都不能够生育了，但他已经有了六个月的身孕，因为在神那里没有一样东西他是做不到的，神所有东西都可以做到。神呼召玛利亚未婚怀孕生耶稣，参与神这个救赎世界的使命。玛利亚，如果玛利亚 say no， 他就是无份无权无纪念，圣经再没有这个玛利亚这个人的记载，但神的使命会继续完成，只不过玛利亚就没有份。参与神的使命当然是会害怕，我都会害怕，你说传道人都害怕，是啊，我都害怕的，害怕不知被人拒绝，害怕面懵，害怕不知怎么跟人谈，不知怎么应对，害怕不知怎么收科，怕被人骂，怕被人问候，很多很多东西怕。上星期呢，我就送一位 auntie 去机场回香港，其实呢原本不需要我的，但因为临时有些事发生了，所以我需要送她去。就在我送 auntie 去机场的时候，我在机场里面神安排我遇到一位年轻人。在我讲这个经历之前呢，我要讲一讲呢，就是我参加这个把握时机宣教生命课程同我一阵间所分享的经历是有关的。其实其中一课呢比我很深，同埋比我的教导就是呢，要为到未曾认识福音的人去祷告所有做任何事之前，无论是要做些什么都好，祷告是首要。因为当我们这样祷告的时候呢，神是会听的。我祈祷求神给我中六合彩，又不会见我中的，因为神不会听我讲当然我没这样做啦，放心。但是如果我们按照神的旨意去祈求的时候，神是会听的。在约翰一书五章十四至十五节这样讲，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为未认识福音的人祷告， 是神的心意，神的旨意就是愿意人人得救。所以当我们为到 未曾认识福音的人祷告的时候，神就会将我们带到他的身边。讲回这个年轻人，很斯文，讲说话很有礼貌，上年一月才从香港过来读书温哥华，趁着个term完了之后，和香港改了七日隔离了，所以他们就回香港。如果你回过香港你就会知道，如果回香港就知道，就要先排队给航空公司的职员检查你的 PCR test， 你的酒店 booking， 这些文件先 check 完先，你才去排队 check in 的。所以如果你有弟兄姊妹，你接下来会回香港又不知道怎么做，你来找我吧，我会比较知道的。其实当去到机场的时候，我离远已经望到那个年轻人，一来到就走了去 check in 那条队排的了。但是我又不知道他什么状况嘛，我不敢那么多事就去问人家，怕被人说多事嘛。于是呢，就当 Rachel 陪完 Auntie check 完了文件回来的时候呢，我就略略大声一点，用纯正的广东话跟 Auntie 说，他说以前 check 完文件呢就可以直接 check in 的了，排队 check in， 现在要分两条队伍这样。果然呢，那位年轻人听到我所讲的东西，就是转头问我，问我们，哎，怎样做啊？这样。那我们就教他啦，就去check 文件先。check 文件先啦。咁呢，但是呢，他又拖住个大行李喎，不知道怎么算好。咁我们就说，我们帮你看住啦，咁然后呢，你去啦，咁样。那位年轻人真的很善良。即是我们是这些素未谋面的陌生人，大家即笑了，是吧？居然放心可以留下一个夹行李给我们看。你知道是吧，机场安检常常提醒旅客，你的行李千万不要离开你的眼睛嘛，视线范围嘛。这位年轻人居然信我们，留下一个行李给我们看。这样所以我之后跟 Rachel 说，我们都是一些善良的人，所以他放心。当然当他做完了文件检查之后回来，麻烦我们了。其实这个时候我都心里面在想着和挣扎着，究竟可不可以继续跟他聊天呢？因为都不知道他有什么反应嘛，其实是。但这个时候圣灵提醒我，我是怎样有机会接触福音呢？就正正就是有位老太太在街上向我搭讪，给了两张福音单张我，跟着就改变了我一生。于是我继续聊他聊天，问他，你介不介意告诉我，你在读什么科啊，计划毕业之后做什么啊，还有平常有什么做样。他就告诉我他平常会去赌场玩 poker 的。虽然我又不是很知道 poker 怎么玩法，不过知少少是要讲技术的。所以呢，其实即我们跟人分享信仰的时候呢，都要知道不同的事物，即事情，以致我们可以跟人搭到嘴这样。我知道 是要讲技术的，我就问他了，究竟你赢多定赢少啊？这样千万不要问你赢定输啊，多定少都是赢，究竟是多定少啫。他就说呢，他比较赢得多一点这样。跟着我就问他了，你介不介意我讲一节圣经给你听？通常人的反应都是 OK 的，或者他未及反应呢，我已经讲了，已经是。我说，人若赚得全世界，却赔上自己的性命，有什么益处呢？跟着我们就一段时间去讨论人生了，其实。咁到最后他入闸了，我们交换了电话，他愿意继续的去交往。我相信圣灵会继续在他生命里面去工作。耶稣用禾场做比喻，说庄稼已经熟，但是作工的人少。不是没有工人，是作工的人少。可能大部分工人都在选择做些后勤的工作，将收割回来的稻米做打谷啦、晒谷啦，跟着做包装啦，甚至乎可能会做一些的将纸粒培养去成为幼苗啦，未种植之前就做翻土工作啦，甚至乎可能会学习不同的培训班增加知识学习怎样可以改进自己的技术，更加有效的打谷 怎樣可以慳力啊，怎樣更加有效。總之這些東西是重要，是需要。但是如果小工人出去收莊稼，哪裡有那麼多的莊稼回來給後勤的 工人去工作呢？那後勤工作的工人，那會不會繼續將原有的谷打完又打，將原有的谷篩完又篩，甚至乎很多工人去照顧幾棵的幼苗，照顧幾年都不將它種下去泥土裡，怕它未栽培完一種下泥土就怕它死。很多工人做後期工作，但小工人出去收莊稼。而禾場是在教會外面，不在教會裡面。有人說怕不知道怎樣傳福音，有辦法，接下來參加這個傳福音訓練有得學。有人說、我都懂啦，什麼四律、福音橋、五色珠、剪十架講救恩、生福、我做了幾十年了，感謝主讚美主，都邀請你參加，因為你的出席是會成為其他人的鼓勵。有人說可能我社交圈子裡面大部分或者全部分都是基督徒來的，又有辦法，隨著很多香港的家庭移居過來加拿大，他成立了很多 的群組，有購物著數群組，有吹水群組，有這個適飲適食群組，有這個生活資訊群組，有這個行生群組，有很多 N 那麼多群組。我們有沒有想過我們去參加他們的群組呢？早前我去過一個由香港群組搞的outing，這個群組有百多個家庭參加的。我在一個outing裡面我認識了一些家庭，其實他們很樂意呢，他想認識新朋友，因為他們 過到來的時候呢其實沒有什麼朋友，很想認識一些朋友。那我認識了一些，那我也都呢是約了他們來緊去我家吃飯，繼續有交往做朋友。願不願意走出教會外面去接觸未認識福音的朋友呢？瑪利亞明白神在整個救贖計劃裡面不是他有什麼厲害的地方，而是神的能力。瑪利亞 say yes， 願意踏出一步。不單止因為他認清神的能力，瑪利亞也都認清自己的身份。這個就是我所說的第二點，第三十八節，我是主的侍女，情願照你的話成就在我身上。瑪利亞回答天使很清楚，上帝的旨意成就在我身上。要知道瑪利亞講完這句說話，情願照你的話成就在我身上，瑪利亞從此她的一生不再一樣。她願意接受神的使命，不是因為她看自己，她是看神的旨意行先。做一個母親已經不容易，更何況是做神兒子的媽媽。我記得我和 Rachel 生第一個女兒的時候，那張 BB 床放在我們的房裡面，當半夜當個女兒一聲的時候，我和 Rachel 立刻 0.00999 秒彈起身去看一個女兒什麼事。耶穌是神的兒子來的，會不會瑪利亞更加要小心謹慎呢？要承擔照顧耶穌，瑪利亞一生從此再不是為自己的夢想而活。神給瑪利亞的使命做耶穌的媽媽，但瑪利亞願意遵行神的吩咐，是因為她清楚知道自己的身份是主的侍女。希列文主這個字即是希伯來文的耶和華，侍女希列文是女性奴隸。為什麼瑪利亞很知道她和神之間的身份關係是主人和奴隸的身份？因為今時今日我們沒有了這種身份，所以呢老闆叫我做事我可以不同意，甚至乎不喜歡之後我不做，我轉工。所以我們不是很理解和實踐到我們跟神之間這種的身份關係，但瑪利亞那個時代有這種的身份關係的時候，她就很明白。當然神跟我們之間有這種的身份關係，但神就用著父母兒女朋友的關係跟我們相處。但是這樣就不等於我們忘記或者我們不理 神是我们主那个身份关系，玛利亚就愿意顺服神的旨意，玛利亚愿意遵行神的旨意，成为神儿子的妈妈。所以是不是因为这样呢，玛利亚就被天使加百列称为蒙大恩的女子呢？如果是这样呢，那我们呢这段经文呢就跟我们每一个人就没关的了。因为呢耶稣的妈妈只有自己一位，即不要说在座的母亲，我是男性，未出世呢就已经是输在起跑线了。已经是我们看一段的经文，看一段圣经，路加福音11:27-28。耶稣正说话的时候，众人中间有一个女人大声说，怀你胎和乳养你的有福了。耶稣说，是，却还不如听神之道而遵守的人有福。耶稣之前赶出一个叫哑巴的鬼，叫人哑巴的鬼，然后有人来质疑耶稣他赶鬼的权柄。所以当耶稣讲的时候，有个女人就大声地讲，她说她不是在这里赞赞耶稣，她也不是在这里站在耶稣那边去护航，她是称赞耶稣的妈妈，她说怀你胎和乳养你的人有福了。即是耶稣的妈妈，是不是？这个女人很可能见到耶稣行神迹赶鬼，还有呢耶稣有讲到，他就说，耶稣说靠着神的能力赶鬼就是神的国临到了。这个女人知道耶稣的身份是神的儿子，既然耶稣是神的儿子，这样生他的妈就更加不得了了，一定很有福了。耶稣怎样回答这个女人呢？耶稣说，是，我妈妈真是有福，天使加百列都这样说，她是蒙大恩的女子嘛，甚至乎玛利亚自己在1:48都是这样说，万代称我有福。不过耶稣跟着说，却还不如听神之道而遵守的人有福。不是听神的道有福，是听神的道而有遵守的人有福。其实遵行神的道不是跟神计究竟那件事情有几难或者几易，也不是跟神计究竟遵行神的道多定少，更加不是跟神斤斤计较，我这样有遵行，那样没有遵行，那就遵行了。遵行就是遵行，有定没有，遵行的就有福。所以没错，耶稣只有一位妈妈，不过玛利亚蒙恩有福不是因为玛利亚是耶稣的妈妈，是因为她听神的道神的话而有遵行。玛利亚愿意信服接受和遵行神的使命，成为耶稣的妈妈，甘愿冒险被社会的人去责难去误解。蒙大恩有福，不单止是玛利亚，其实所有任何人，是母亲不是母亲，是单身是男性是男仔是女仔，无论哪一个人，只要遵行神的话语神的旨意，无论什么年纪学历背景，无论你信主有多久，就是蒙大恩有福。母亲节哪个蒙大恩呢？我相信你心里有数。耶稣说听神的道有遵行的人有福。我们一起祷告。多谢主，你的降生是成为我们的救赎。我们多谢主，你又将这个救赎世界的使命你交托给我们。求圣灵你帮助带领我们，让我们参与在你这个救赎旨意里面，让我们更加认识明白清楚知道你的心意。我们没有能力，我们软弱，你知道，求你给能力我们，带领我们去成就你自己的事工。多谢主，我们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名字，阿门。